弟兄姐妹好。
好。
下午这个时间聚会啊，可能大家好像比较提不起劲，是不是？好，你看，真的，我希望我们今天下午能够在主的面前啊，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啊。在16世纪，有一个英国的诗人叫做 John Donne， 他写了一首的诗，然后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句话就是说 No man is an island， 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大地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独自生存。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需要别人，我们需要依靠别人，我们需要与别人在一起，然后我们需要别人来护化我们的人生。不过这句话哈，如果把它调一调呢，可能会更适合我们现在实际的情况。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岛，是吧？你跟我，我们都是一个孤岛。我们有自己的世界，我们有自己的小天地，我们有自己的小框框。不过呢，我们可以在孤岛跟孤岛之间呢建立一些的桥梁，然后建立一些的隧道，然后起码头，然后彼此两地有船只的来往。但是人呢，我觉得人都是比较有问题的，人比较喜欢筑桥还是筑墙呢？你觉得呢？筑墙。那一个平地在那边的时候，人一来呢就竖起一道一道的墙，那么房子就盖起来，然后就把自己就关在里面，然后自己有自己的世界。中国人我们是比较是一个群体的一个这个民族。那么讲到在基督耶稣里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到彼此然后彼此相爱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鼓励，还有彼此的担待等等。那么相交这个字也是经常出现的，在圣经里面团契相交，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物为肢体，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经常出现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文的那个团契这两个字哈？团契这两个字大家知道哈？我现在讲繁体字，大家知道繁体字怎么写哈？好，团那个大口啊，把它拿起来，契就放在把它那个口啊缩小一点，放在契的旁边，那变什么呢？变什么？变专吃啊，变专吃，就团契就是专吃的地方，大家同意吗？你们有团契有没有得吃？有没有？有啊。那你也知道，我讲到我希望下面的人跟我有一点回应。你们虽然下午这个时间呢，正需要回应，可以吗？
可以
哈，专吃哈。如果你去看中国人的团契呢，就一定有的吃的，一定有的吃。无论是中国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总而言之就是中国人就有的吃的。好像哪一次如果那个没得吃的话，我们就会说啊，那天的团契好像缺了一个什么东西呢。缺了什么东西？就是没得吃。其实人聊得很好的，但是就是缺了一个东西，就是没得吃。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人呢，经常都是在饭桌上来解决问题的。那外国人在哪里解决问题呢？在会议桌上来解决问题。那这个就是两个文化不同的地方。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谈呢，不是谈吃的问题，我们来是谈团契的问题，谈合一的问题，然后 谈和睦同居的问题。诗篇133篇这里这样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这篇的诗篇呢，很简单，很简单，只有三节。那么第一节呢，就讲到一个很美的一幅的图画，就是合一、和睦、同在一起的一个图画。那诗人呢，要你好好的看一看，注意一下。然后第二节呢，就讲到第一个比喻，然后第三节的上半节呢，讲到第二个比喻。所以这里有两个比喻来去形容到底这个合一的美景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最后一节呢，就是结语，合一的群体他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蒙受神的祝福，就是那么简单。那我们来看第一节，看啊，看啊，意思就是说引起你的注意，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很想你去看一看。那么那个地方呢，一定有一些什么特别。那么看什么呢？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么这一节的圣经呢，其实在原文呢，它没有和睦这两个字的，没有和睦的，它应该是这样翻译，看啊，弟兄们在一起居住是何等的好，何等的美。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刚才答应你要有回应的哦，弟兄们在一起居住一定就是好，就是美的吗？不一定，不一定。所以你们太了解人性了哈。有时候某弟兄进来，另外一个弟兄呢，看到他进来就从后门就走了，就溜了。为什么？就是不要跟他在一起。你要强迫他们在一起的，可以啊，他们在一起。不过一个向左看，一个向右看，那大家也没什么好谈的。所以弟兄这里包括姐妹，弟兄姐妹在一起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美的，是吗？但是怎么弄得它又好又美呢？就是一定是和睦的在一起。所以和本呢翻的，我觉得翻的非常好，把它的那个精髓都翻出来了。然后这个美国的新国际译本呢，也是这样翻 ，In unity， 就是和睦。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和睦美景的图画是什么人的来去构成的呢？就是一批的弟兄，就是在圣乐团体里面，他们同有一个信仰，他们同有一位神，他们同有一个目的地，就是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所以这首诗叫做上行之诗，就是以色列民他们一年呢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神，然后他们十二个支派很多的人就在这个朝圣的路上，他们彼此的守望相助，他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和睦同在一起，那个美景。所以诗人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好。在群体要在一起呢，他们需要有一些共同点，共同点。那我们属世的人呢，有一些叫做共同点，可以称它叫做属世的五同之仪，仪就是有仪的仪。属世的五同呢，第一个同就是同宗，大家同一个姓，所以你听到有一个人跟你同姓的，就好像有一点好像蛮亲切的，是吗？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同乡。 就大家都是北京来的，大家都是河北来的，不单是河北讲起来石家庄的，然后又是哪一个街道上，这个大家都住在同一条街的不然同一条街也同一个巷子的，那么就更亲切了。那可能你跟他也从来没见面过，不过一谈起来就有这个相同了，就是同乡啊，同乡。然后第三呢叫同学，大家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那同一个学校毕业能一讲起来呢就蛮亲切的。现在香港有一些学校啊，他们就是比较时髦一种，叫做回去然后重聚，所以毕业四十年的就是1974年40周年，74年毕业的，然后现在大家都回去了。那回去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人认识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长胖了，大家的头发都掉了，然后大家的样子都不一样了。啊，那个是你啊？哦，怎么不一样呢？因为40年以后了嘛。不过一谈起的时候，哇，很多共同的那些的东西啊，40年前学校又是怎么样的哈？哪一位老师又怎么样哈？那么很多可以共通的那个语言呢，然后又有同事，然后再有什么呢？就同好。同事就同一个公司上班，同好呢就是大家都同有一种的嗜好，同有一种的兴趣，大家都喜欢唱歌的，大家喜欢照相的，那么就走在一起了。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外表的一些的相同，外表一点的，这些外表一点相同呢其实可以把人聚在一起，但是不是很深层的。那有时候见了面了以后，然后谈谈一些这个家常啊，这个天气好啊，然后怎么样啊，就是共通的语言就是那么多，那么到最后呢深层的东西谈不上。所以要在教会里面的合一呢，就好像这一批的人他们是弟兄和睦同居，他们是同有一个信仰，同有一位神，同有一个目的地，同有一个圣月，在神的月的底下他们现在共同生活。那么这里就谈到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好像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吧？好像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然后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么这好比这个这呢，就是指到上面的又美又好的那个情况，那么下面的那个一定是形容又美又好，是吗？那你说下面的那个跟上面的那个如果连在一起的话，那现在我要你们就是睁开眼睛，也可以有一幅的图画在你的脑海里面。好，大家试试看哈。这里是讲到大祭司亚伦被膏立的时候，那么圣油就从头这样浇下来，然后流到他的胡须，所以亚伦是有胡须的，然后呢又流到他的衣襟，就是衣袍的领口，就这个地方啊，这样流下来。我问你呢，这样美还是不美？美还是不美？你可以摇头点头，你怎么表示都可以，不过就是告诉我美还是不美。有一些人没有动静。好，我再问，美还是不美？不美，不美。但是为什么这个用来讲到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呢？第一个问题我以前读的时候我就不懂，我说到底美在什么地方呢？第二，到底这个跟和睦同居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拉上什么关系呢？那 我觉得读圣经啊，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的意思读出来，然后呢才应用到你的生活里面。你根本都搞不清楚这段经文讲什么，你很难应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唱歌唱得很高兴，有时候就唱诗篇133篇，哇，唱得很高兴。但是如果你问他啊，这个是讲什么呢，他可能打开他的嘴巴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好，你们有没有有没有洗礼有没有洗礼过啊，梁传的？
有
哈，在哪里洗礼？这里有一个洗礼池。好，譬如说那个要洗礼的那个弟兄或者姐妹，牧师就把他放到水里了，是不是？你们是浸礼的吗？是浸信会嘛？然后把他扶上来了，啊，扶上来的时候，他就是一只彻头彻尾的落汤鸡了，就全身是湿透的，然后就在那边水就是这样滴下来。然后呢，在那一刻呢，你们是不是有很多人就照相了？有没有？有哈，我问你了，有什么好照？有什么好照？这个样子很美吗？美还是不美？有一些人还 post 到 Facebook 上去，那一定是蛮不错的，你才会这样做啊！你不会随便照相的嘛？你觉得有一点纪念价值才得起照啊？好，我问你了，美在什么地方？醉里得色。好，就是不是他的样子美了，是不是？就是背后的那个意义很美。所以如果你看洗礼的情况，就是一个人从进到水里的时候，就代表他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上来的时候就同复活同得生命。那么这个属灵的意义呢，其实是很美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照起来，然后就 post 到 Facebook 上。所以你说美还是不美呢？你可以说不美，这样子不美。你可以说美，就是它的意义很美。同样你可以了解亚伦站在神的面前被高立的时候，美还是不美？样子不美，背后的意义很美，是不是？那这样一讲你就懂了。好，现在的问题说，这个跟合一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跟合一有什么关系？大家知道亚伦被高立的时候，他一定穿上这个大祭司的礼服，这个圣袍，圣袍的前面有一个胸牌，这个胸牌呢，就是上面装着12个支派的12颗的宝石，所以它是代表了12个支派，然后站在神的面前，是吗？然后亚伦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呢？不完美。亚伦怎么样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来做12个支派跟神之间的中保呢？没有别的原因他可以，除了神高立他，神的膏油洁净他，分别他，那他就可以站在神的面前。那同样现在一看这个，他就代表了12个支派站在神的面前。12个支派怎么能够合一，能够存在呢？其实也需要圣油的膏抹洁净，圣油的膏抹与洁净。今天你跟我们都不完美，是吗？我们都不完美，我们怎么样能够使到教会能够合一呢？不完美的我跟不完美的你加在一起，我们就更不完美，那么就很多的冲突。那如果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的话，就非得有圣油的洁净不可，非得有圣油的洁净不可。今天教会里面怎么来可以实行或者是保持合一的这个见证？ 也需要圣灵在我们中间洁净我们，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不好，然后让神的灵来去帮助我们，来让我们得到洁净。曾经有一个家庭，他是大家都公认他是蛮和睦的一个家庭。那么有人就去访问这个爸爸，为什么你们的家那么和睦呢？那这个爸爸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是不好的，都是罪人。那个人就说，你们家里都不好，那怎么会那么和睦呢？那这个跟和睦有什么关系啊？他说，有关系哦，有关系。因为每逢一些的事情出了状况，每一个人都在那边呢，说是自己不好，是自己不对啊，是我不好。然后第二个说，不，是我不好。然后第三个说，不是你们不好，是我不好啊，是我把事情搞砸了。所以呢，大家都觉得不好的时候，那就好了。大家懂得这个道理吗？大家都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就好了。如果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啊，那就不好了。如果出了事了以后，有人就说是谁干的，那么那个人说不是我，是他。那么另外被指责的那个人说不是我，是他。然后最后的这个说都不是我，是你们两个。那大家都说自己好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不好了。大家懂这个了啊？都说自己好的时候就不好，都说自己不好的时候就好了。那怎么样才能说自己不好呢？其实只有圣灵的工作，你跟我们才可以说我们不够好。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觉得我们要弄一个，或者是建立一种的气候。这种的气候呢，就让弟兄姐妹呢能够把自己的软弱也承认，也不介意来去承认自己的软弱。要不然呢，我们大家都说自己好，那么教会就不好了。所以教会一定要有一个彼此，那我先问，教会是不是应该彼此相爱？你们教会有彼此相爱吗？有没有？有啊。你们有没有彼此的鼓励？有没有？有。有没有彼此服侍？有没有？也有。我问你了，有没有彼此认罪？
没有。
我问了很多教会哈，很少有人说有的。有也是很偶然的，偶尔一次。为什么我们不能彼此认罪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很不错，我们把自己最美的那个地方啊，就呈现出来。然后呢，我们不要给人看见我们阴暗的一面。所以呢，当有事的时候，里面的那个东西就爆出来了。当一爆出来的时候，教会就会遇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如果真正要合一的话，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圣灵的膏油的洁净。刚才大家读的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有一句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是吧？合为一的心要圣灵所赐的。然后呢，我们要竭力保守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跟圣灵同工，圣灵就好像膏油一样来洁净我们。好，第二，这里有讲到第二个比方。第二个比方呢，就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黑门的甘露，大家如果有去过圣地，又或者是知道圣地的地理的话，你就知道黑门山呢是在以色列的最北边。 然后锡安山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他们两个地方呢就相差大概两百公里。200公里，那么黑门是雨露很多的一个地方，它也是约旦河的源头的地方。然后那个甘露降在锡安山，那这里是打一个比方，很可能很难呢、200公里的甘露来了可能已经都消失了。不过他这里是打一个比方，他说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意思是什么呢？当时候他们是一个农业的社会，他们很需要雨露的滋润，当有雨露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农作物就会怎么样，就会丰富，就会得生命的滋润，然后就有收成。所以雅歌里面有一节呢非常的出名的一句话，就是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进我的园里，使其中的香气可以发出来。北风是什么风呢？北风是什么风？冷风，湿润的风。然后南风是从哪里吹来的？大家知道圣经的地理的话，耶路撒冷的南边是什么都？死海，对啊。死海的风啊，死海的风是很干旱，也很远，很炎热的。所以呢，湿润与寒冷的风，然后跟干旱与这个炎热的风，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来相遇的时候，就会变什么呢？雨，就下雨。那么下雨呢，如果在那个园里呢，那个其中的那些的啊植物，那些的果树就会很茂盛。所以这里讲到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呢，就有这种叫做甘露的滋润。你觉不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呢，有时候的关系都蛮生硬的，蛮这个很难融洽的能够相处的？那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更深层的一种的合一，就是在基督的生命的里面，基督的生命帮助我们，滋润我们，让我们很干的很硬的那种的关系能够变得软，也有滋润的地方。今天教会需要合一，我知道我们的教会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人数不多呢不等于说合一就很容易。我看到有一些的教会人数不多，但是就问题多多。人数不多，但是呢每一个都是一个硬汉，然后呢就要跟人家然后碰撞。那如果这样的话，教会就一定很难实践这个合一的美景。这里讲到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圣油的洁净，第二个就是这个甘露的滋润。如果用新约的教导来去做一个平衡的一个来处理的话，那么这个圣油的洁净就是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那么甘露的滋润呢，就是在基督的生命身体里面，基督的生命可以给我们能够有滋润的那种的能力。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也靠着圣灵降临的这个感动，那如果两个我们都能够持守的话，我们离开合一的美景也蛮近的。就在那里，就在哪一个地方呢？就在哪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就在那个地方，就是合一群体的那个地方。合一群体如果在那个地方能够彰显 出生命的见证，然后神的福气就会临到他们。神的福气就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那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谈一个解这一段的经文一个蛮关键的地方。一个蛮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字，这个字叫做落下。这个字呢，在中文的翻译呢没有翻出来，但是我可以慢慢的读给大家听。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这个就是落下到胡须，然后又流到他的衣襟，也就是落下到他的衣襟。那么又好比黑门的甘露落下到锡安的众山，所以有三次讲落下，三次。然后最后呢，如果你看在那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也知道神一切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就从众光之父那边下来的，所以最后的一句其实也有这个下落的那个意思。所以整篇的诗篇说明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就是说，合一和睦不是靠你跟我可以做的，是下来的，下来的，然后再下来的。这个诗人呢，特意用这个字哈，来把整个的意境把它串起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教会合一，你不能说我们现在来去制造合一，合一没有办法制造的。合一要你好好来去祷告等候，然后大家都顺服在圣灵的带领的底下，然后大家呢愿意看到神的灵怎么引导。你没有办法硬来的，你硬来呢，这个叫越描就怎么样，越黑，越描越黑。我觉得教会应该有建立一种的土壤，这种的土壤呢，就是大家都是柔软的，心里很柔软的。我们愿让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做工，我们愿意让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渗透。然后你有圣灵，有耶稣的生命，那你的心肠柔软，那么整个的教会呢，就有一个很美的土，让圣灵来去做工，然后圣灵的果子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建立。我们刚才讲了属世的五同之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一下属灵的五同之谊。属灵的五同之谊，属世的就是同宗、同乡、同学、同事，然后同号。那么属灵的呢，第一个也是同宗，我们同宗于一位神，而不是肉身的那种同宗，属灵的同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相信主了以后，我们都称我们的父为阿爸父，是吗？所以每一个有共同的天父的，我们都是同宗于一位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同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进到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这个叫同体。那同体呢，我们就会同甘共苦，每一个肢体就会顾念到别的肢体他们的忧伤，也会分享每一个肢体他们的喜乐，所以这个叫同甘共苦。第三呢，我称这个叫同道，同应服在一个真道的底下，应服在一个真道的底下。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大家听过这句话吗？意思是说，当我们有关系的时候，那很多时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他做了什么错事都没有问题，因为他 跟我有关系。如果没关系的呢，就有关系了。如果跟他没有关系的，那无论做什么，我们都看得不顺眼。那么教会如果是这种搞关系的话，那一定会搞出什么呢？搞出不同的山头，不同的地盘，然后不同的党派，因为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群体，那么教会就很糟糕了。因为他们所应付的不是在真理的底下，乃是应付在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底下。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应付在真理的底下，然后第四，我们要同心。主耶稣这个保罗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为我们是同中一位天父，我们同在一个身体，然后我们同应付在一个真理的底下，那我们就可以同心了。同心以后我们就要讲的是同仇，同一个仇敌。大家知道现在打仗啊，最惨的是什么呢？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大家同意吗？你看到一个人走出来了，哇，你以为他是一个敌人，你就一枪打过去 bang， 然后他倒下来了，那你就过去一看，啊，是自己人，是不是很痛苦啊？痛不痛苦？很痛苦。我去很多的教会，也到不同的地方，有时候我去一些退休会，他们就会有弟兄姐妹啊，教会长老执事啊，牧师传道，有时候会跟我分享教会的情况。很多时候啊，华人教会很喜欢的啊，很有，我应该不想这样说，不过他们就很有恩赐，就懂得搞分裂，就是一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分出去了。所以呢，有人统计呢，北美的教会啊，2000多个教会，北美啊，就是加拿大跟美国，2000多个教会，有一半左右是分裂出来，不是那些正面的分裂，乃是那个不太好的那种分裂。那我就不知道这个统计啊准确有多少，应该虽不重也不远。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跟我不一样的话，我就当你的仇敌，我就怎么样，你跟我不同，你不听我的话，你跟我不同党派，我就把你怎么样，把你打下来，然后砰完了以后，然后就过去看一看到底死透了没，还没死透就加两枪，砰砰，是不是很痛苦啊？这一种就更痛苦，就明知道是自己人，还要把他打的，就是让他在你眼前消失。那弟兄姐妹，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好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我们都不是什么完美的人，是。有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弟兄，有一些的姐妹，他们实在不太可爱，但是你要记得他们还是弟兄还是姐妹，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呢。那谁是我们的敌人呢？谁是我们的敌人？魔鬼撒旦。所以你要搞清楚啊，敌人在外面呢，不在教会里面。虽然他是罪无过犯面目可憎，但是你还不要把枪这个打过去。五同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属灵的五同，同宗、同体、同道、同心、同仇，这五同。最后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立志做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立志靠主要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 立志靠主，要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就专门跟人抬杠的，他们呢，无论你说什么，他就唱反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人呢？啊，我不太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况，所以我这样讲没有什么针对性。我只是把一个我看到的一个现况跟大家来分享。有一些人呢，你说去左，他就说去右；你说向前，他就说退后；你赞成，他就反对。有没有这种人呢？有啊。那为什么他们反对呢？为什么他们反对呢？就是因为你赞成，因为你赞成，所以他就反对。如果你反对呢，他就怎么样？他就赞成。总而言之，跟你不一样。那么这些的人呢，他就觉得跟人家不一样呢，这个是蛮酷的，蛮酷。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性格，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看见，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哈，所以他们觉得这样才合这一种的表达个性的那种的潮流。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个是第一，靠主要怎么样？要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大家可以说阿们，阿们。第二，要立志靠主做一个受伤的医治者。我们每一个人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都受过伤，有没有？有没有受过伤？大家，如果你跟人有来往的话，你就知道与人相处就会容易受伤。那受伤了以后就容易怎么样？一个受伤的人呢，他就容易去伤害人，是吗？一个受伤的人就容易去伤害人，因为他就是这个恶性循环呢，就是这样不断的传递下去。要使这个恶性循环能够停止的话，你就要把你自己受伤的地方先医治好。那在哪里医治呢？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底下来得医治。我们把我们的冤屈、我们的怨气、我们的罪疚、我们的耻辱、我们的悲伤、我们的无奈，我们带到十字架的底下，然后在那边呢，我们寻求医治。那么得到医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出去做什么呢？做一个医治者，这样恶性循环就可以被断起来了。大家愿意靠主立志做一个受伤的医治者吗？阿们，阿们。我们低头一起做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你给我们的信息，保守我们的教会虽然很小，但是我们还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无一的心，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对准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所要求的，即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合一和睦的一个生活，带领引导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